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实际上是主耶稣讲的那个比喻当中的后面那一部分。那么前面那一部分是讲的另一个儿子，就是父亲有两个儿子。那么今天刚才读的经文是大儿子，那前面还有小儿子。所以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前面那一部分，也就是说我们了解一下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段经文的一个背景。所以我们先读一下我们前面那一段，这就是这一章一到二十四节，我们来一起读一下。我们慢点读，然后慢点思想。第十一到二十四节，其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产，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到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不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就整个这个故事当中啊，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这个小儿子呢不想在家里面，要出去闯荡，所以就要求跟父亲分家产。分了家产以后，他就带着全部的自己的家当就到远方去了，就到外面混得不好，任意放荡，耗尽了所有，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才想起了那个父亲的好，所以就决定回去，我们叫浪子回头。那父亲呢也不计前嫌，没有计较，而是远远的看见以后，过去就又亲又抱。那到家里面以后呢，换洗然后再肥牛犊款待。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后面这一部分，就是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五到三十二节的一个背景。我们在整个这个故事当中，其实我们好多时候可能就是特别关注的更多的是这个小儿子。那其实主耶稣讲这个故事不仅是提醒我们要吸取小儿子的教训，不要像小儿子一样成为外面的浪子，其实也在提醒我们，我们也不要像大儿子一样，虽然人在家里面，但是其实与浪子已经没有什么差别。那这个父亲呢，他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小儿子，其实他失落的也有他的大儿子，虽然在跟前，但是心不在他那里。所以这两个儿子其实都是浪子，一个是在外面 的浪子，一个是在家里面的浪子。那其实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大儿子比小儿子问题其实还要严重。所以我们今天分享一个题目，那就是家里的浪子。经文就是我们刚才一开始读过的路加福音的15章25到32节。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再次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我们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此时此刻就求你的灵在我们里面，你亲自来光照我们，给我们亮光，给我们看见，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求主用你的真理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走在你的正路上，永远不偏离。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25到27节说，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那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都宰了。那大儿子知道这个信息，听说这个小儿子回来以后，然后他父亲把肥牛都给宰了，那么他是什么反应呢？然后二十八节就说，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大儿子听说以后很意外，他有两个意外。一个意外就是这么一个不争气的弟弟，他父亲的小儿子背光了一切，当时闹得要分家，现在分了家以后背光了还有脸回来，这是一个意外。第二个意外，没想到回来以后父亲还用肥牛都宰了款待，这一些他都没办法解释，他不能接受，所以他生气不肯进去。我们看到小儿子回来了，大儿子不肯进家了，因为这个父亲，所以这个父亲一定是心里面非常的难受。那大儿子的反应为什么这么激烈？这么一个放荡不羁，这么一个堕落的人，怎么还有脸回来？那即使回来，父亲根本不应该接纳，这大儿子就这么去想的，不能让他进门。但是现在父亲呢，甚至连一声责备都没有，而且还宰了肥牛犊款待，他想不通，无法接受，所以他生气。在29到30节，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两节经文。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通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要为他宰了肥牛犊。他在想，你这么一个败坏的儿子一回来你就这么款待他，而我这么多年一直辛辛苦苦地服侍你，为你做事，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说什么我都听。不要说宰肥牛了，你就是连一只山羊羔都没有给过我，让我和其他朋友一块来同乐。所以大儿子越想越不平衡，他觉得父亲太不公平。大儿子认为自己最听父亲的话，自己兢兢业业，他是最爱父亲的儿子，所以他想只有他自己有资格在这个家里面，小儿子不配。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这个大儿子真的没有违背过父亲的命令吗？这个父亲果真从来没有给过他这个山羊羔让他和朋友一块来享乐同乐吗？大儿子自以为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好，实际上他一直都不懂父亲的爱， 他天天和父亲在一起，他根本不了解自己的父亲，也从来不认识他自己，所以大儿子非常的可怜，不了解自己的父亲的心意，也不认识他自己，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他活在一个自己的世界当中，这叫自义。在31节，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大儿子说：“从来没有违背过父亲的命令。”但现在，父亲用肥牛犊来款待迷途知返的小儿子，这个大儿子却竭力的反对。那你说他是不是在违背自己的父亲的命令呢？他自己在打自己的脸。他说：“父亲从来没有给过他山羊羔，真的吗？”父亲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不就这个山羊羔是你的，就是所有的都是你的。作为儿子，他有权来随意的支配父亲给他的一切。说不要说一只山羊羔了，他就是牵一头牛去宰这个童友去同乐，父亲也是同意的。那既然这样，大儿子为什么说他说出那样的话呢？因为他真的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他轻看了自己作为儿子的地位，他没有真正搞清楚自己在家中的这样一个身份。在他心里面，他一直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故宫，不是儿子，所以他是竭力在用这种做工的方式来维持他和父亲之间的这种父子关系，不是因为爱，他也并不爱自己的父亲。他虽然在努力的在做工，但他并不觉得他是在管理自己的这个产业。叫儿子啊，那是在家里面是有份的，父亲的都是他的，所以他有权和父亲一起来管理自己的这个家业。但是他不是这样的，他反倒是像一个做工的，来赚取报酬的这样一个故宫。所以他才觉得这一只山羊羔比这个父亲一切所有的都更重要。他眼里面看见的是山羊羔，而没有看见父亲给他的全部。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怜的生命。那主耶稣讲这个比喻，其实是在借着大儿子指责当时的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我们读这个整个撒下文，我们可以看到前面还讲过几个比喻，同时也在提醒跟随他的门徒，也包括今天的我们。大儿子认为小儿子不配再回到这个家里面。我们今天有 好多时候也是，当一个弟兄姊妹犯了罪以后离开了教会，我们可能就觉得他不配。这大儿子认为只有他自己才有资格来享受父亲的家业，只有他配做父亲的儿子，所以他看见自己的兄弟回来以后，不是高高兴兴的出去迎接，而是生气不肯进去，有他没我，有我没他。曾经有两个姊妹啊，在同一个教会，这俩姊妹呢一些挺好的，有一天呢就发生了冲突，有矛盾，有矛盾以后呢，俩人谁也不理谁。自从这个以后呢，这个姊妹就再也不去教会了。那么其他的肢体就去家里面去劝，劝的时候呢，这个姊妹真的说：“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他去我就绝对不会去。”那弟兄姊妹，假如另一个姊妹将来有一天进天堂了，那么他要不要去天堂呢？难道说那个姊妹去了天堂，我就坚决不去吗？所以这个姊妹她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 跟这个大儿子一样，有他没我，有我没他。这个小儿子在家里面，我就不进这个门，这是自义，自义的表现。只允许神赦免他自己，不允许神赦免别人。所以这个姊妹啊，和这个大儿子都一样在赌气，但是这样赌气是不但愚昧，而且非常危险。如果不悔改，就这么赌气下去，不去教会，不去亲近神，离神越来越远，结果可想而知。大儿子每天和父亲在一起，但其实根本不了解自己的父亲，不明白自己父亲的心意，也不懂得父亲的爱。弟兄姊妹，我们天天读经，天天祷告，也常常去教会崇拜，常常参加团契，是不是就说明我们真的认识神？是不是我们真的明白神的心意呢？你看大儿子每天都跟父亲在一起，每天和父亲一块来做工，但是他不明白父亲的心意。父亲爱小儿子，也爱大儿子。当十三的这个小儿子回转的时候，他不但跑出去来迎接小儿子，同时他也出去劝这个大儿子。这就是父亲的心肠。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当时那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啊，就像这个大儿子一样，很自义。他看不起别人，他特别看不起那些罪人，那些税吏，认为主耶稣不应该和罪人在一起。但是主耶稣他愿意每一个人都能够认识他，到他的面前来。所以主耶稣你看在地上时候，他也常常与罪人一起吃饭，也与法利赛人一起吃饭。我们看两处经文，在路加福音的十五章一到二节，就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他们觉得耶稣跟他们一块吃饭，又不能理解。我们再看一处经文，在十四章的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十四章第一节。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他们就试探他。同样也去法利赛人家里面，神没有因为他们自义而放弃他们。他世人都犯了罪，只要是个人，他一定有罪，不管大小。但神并没有因为人犯罪而丢弃而不管。神愿意人人悔改，不愿意一人沉沦。说只要回转向神，神必接纳。这就是神。无论我们前面做过什么样的事，怎么得罪过人，得罪过神，我们只要真心的向神认罪悔改，神必然会接纳，来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无论是罪人还是这个自义的法利赛人，神都愿意接纳，前提是回转。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也当活出神的爱，因为神就是爱。所以当那些曾经软弱甚至跌倒的弟兄姊妹真的再一次回转的时候，我们都应当欢喜快乐的接纳，前提是真的要回转。这个小儿子回家以后，他在回家之前他就是憋了一套话，说接着父亲应该怎么说怎么说。那回家以后呢，见父亲的第一眼，在前面二十一节他就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这是认罪，他知道自己做错了，得罪了天，就得罪了神，也得罪了父亲。他现在觉得自己真的没有资格再做父亲的儿子了，他觉得自己不配。这个小儿子开口就是父亲。这个大儿子呢，我们看一下，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二十九到三十节， 我们一起再读一下这个大儿子怎么对他父亲。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通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你看这个大儿子连句父亲都没有，满口就是你你你，语气里面全是对父亲的指责和不满。我们可以看到大儿子这么多年其实过得并不快乐，并不舒心，他一直在压抑自己，其实他一直在装。当他看到这个小儿子回来的那一刻，这一切终于压制不住了，爆发了，再也不装了，压抑多年的这种苦毒终于发泄出来了。所以对他父亲说，就不断的指责，表达他不满，你你你，他抱怨父亲不公平，他认为父亲亏欠他，对不起他。在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其实有的弟兄姊妹甚至我们自己可能某一个阶段也会有苦毒。那么苦毒是怎么来的呢？为什么会有苦毒呢？可能有很多原因，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可能就是对神认识不够，或者根本就不认识神。一个人不认识神，其实也不认识他自己，不明白什么叫神的爱，不明白神的恩典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意义，也没有真正认清自己的身份，所以容易苦读，像这个大儿子一样自义。所以苦读和自义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那自义里面其实常常带着一种成分的，就是自恋。一个自恋的人就是他自己非常欣赏自己，总觉得自己比别人强，自己做什么都是对的，所以考虑问题处理问题常常是以自己为中心，把自己作为标准来衡量别人。那么只要出现问题，那肯定不是自己的错，一定是别人的不对。那这个大儿子就是这样，他没有省察自己，他觉得小儿子错了，他父亲也错了。所以有苦读的弟兄姊妹一般来说是一有问题就会怨天尤人，来抱怨人也抱怨神，总觉得人都亏欠他，都欠他的，总觉得神对不起他。所以我们常常听到啊，当自己遇到环境的时候，那就怨神了，神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么对我，这叫自义，认为自己对，所以日积月累就形成了苦毒。那怎么办？主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没讲这个大儿子应该怎么去解决，怎么去解决自己的苦毒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圣经里面有答案。那有一点那是肯定的，就是学习谦卑。什么时候学会了谦卑，真正的谦卑下来，这个苦毒就会慢慢慢慢的释放出来。因为只有谦卑下来，才能够真正的认识神，也认识自己，才能够真正明白神的恩典，才能够看到自己的卑微，看到自己的不配，看到自己的有限，才能够看到自己别人的长处，看别人比自己强。当一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的时候，那遇到问题他会自己反省自己，所以不会有苦毒。31节，父亲对他说，对这个大儿子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大儿子以为自己即使是这么不情不愿的，只要辛辛苦苦服侍父亲，就是在爱神，就是在爱父亲。他以为在家里面多干活， 就是在表达对父亲的爱，就是在享受父亲的同在，其实是完全错了。弟兄姊妹，我们能和神同在，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但神的同在并不是表面的服侍就能够维持的。神的同在，享受神的同在，是生命的相交，是我们在神里面，神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不看重这个生命的相交，没有灵力和神的同在，我们也不认识真理，就想透过自己的服侍啊多做事就换取这个恩典，这叫以行为诚意，不叫隐性诚意。如果这样不体贴神的心意，即使是还在神的家，还在教会里面来热心的服侍，其实也是一个浪子，跟这个大儿子一样，是家里面的浪子。所以今天教会里面，其实普天之下那么多的教会，那么多的信徒，可能有相当一部分人就像这个大儿子一样，是家里面的浪子，想透过使家的服侍来做工，来换取这个神的恩典。那还有一部分呢，信了主以后慢慢慢慢就离开教会了，可能就成为小儿子了。有的能够回转，有的可能就从此再不回来了。大儿子对父亲，我们再看一下，大儿子对父亲是怎么说他弟弟的，说你这个儿子，说他弟弟说你这个儿子。而父亲是怎么说 他这个弟弟呢？他父亲说你这个兄弟。大儿子不把小儿子当成自己的亲兄弟，但父亲 提醒他，小儿子不是外人，他是你的兄弟。就在父亲的眼里面，这两个儿子都是自己的儿子。那小儿子回来了，大儿子却不肯进家了。这是作为一个父亲不愿意看到的。这俩儿子他都爱，他希望这两个儿子都能够回转。所以小儿子回转了，大儿子仍然在失落当中，父亲还得去劝。在希伯来书的二章十节说，原来那万物所属，那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以的。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那是神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这个元帅就是耶稣基督。那神的心意是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他不想落下一个。神不会因为我们一时的软弱，甚至是偶尔失脚跌倒，就不管不顾丢弃我们。其实神一直在等着每一个浪子回头，无论是外面的还是家里的。浪子回头，这是神最喜乐的事。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理当和神一同快乐。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这是神的心意，也是我们应当活出的生命。假如我们弟兄姊妹当中一个人真的在那儿受苦软弱，我们和他一同的受苦，我们去安慰。当这个肢体得荣耀的时候，我们和他一同快乐。这才是真正体贴神的心意，神真正喜悦的儿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故事当中看到父亲啊，这俩儿子他都非常的爱，但是这两个儿子呢都是浪子，一个在外面，一个在家里面。 无论是外面的浪子还是家里面的浪子，他们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就是这个心啊已经远离了父亲，不明白父亲对他们的爱。但是感谢神，这个小儿子终于回头了，浪子回头。不幸的是，大儿子居然不能够接纳他的弟弟。所以故事没有让我们看到大儿子究竟最后怎么样，主耶稣讲到这儿就这故事就结束了。我想主耶稣是可能给我们留下空间去思考。所以弟兄姊妹，在生命的路上，我们要去回想，也看我们现在的自己，我们有没有曾经像这个小儿子一样离开过神的家，远离神，远离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像这个大儿子一样，即使一直在家里面从来没有离开过教会，也很殷勤的在服侍主，但心态有没有发生变化？是不是已经把自己当成一个故宫了？故宫就是给别人打工的，这个家里面这一切与他没有关系，不属于他。但是儿子呢？儿子不是故宫，不是仆人，是这个家里面的一切都是与他有份的，他可以享受家里面这个基业。我们的基业在哪？在天上，就是永生。所以我们是有份得永生的，这才是一个真正作为儿子应当有的一个心态，不是故宫。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赐下你的话语，借着你的比喻让我们看到这两个儿子的生命光景。主，请你来帮助我们，我们有时候会软弱，甚至有时候会跌倒，但是感谢主，你不离不弃地爱我们，你挽拉我们，你愿意我们都能够回转向你，回到你的面前。我们特别来在恳求我们主，我们的神，为那些已经离开教会不常常到你面前的那些弟兄姊妹来祷告，求主你的灵感动他们，让他们像小儿子一样能够重新回到你的面前。我们也为教会当中那些靠自己的行为来服侍你，来换取神的恩典，不认识你的弟兄姊妹来祷告，求主你开他们的眼睛，你的灵光照他们，让他们真的能够认识主，明白你的心意，能够千千百百活在你面前。求主来带领你的教会，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相信你的羊你一个都不会失落，当你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到你的荣耀里。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